好，我们做一个祷告。主耶稣，主，我们来感谢赞美你。主，我们再次来你的恩典当中，求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，再次来带领我们，开我们的心，开我们的眼。主，让我们在你的事工上有份。主，你给我们一个最大的诫命，就是爱神爱人。主啊，你给我们最大的使命，就是往普天下去，把福音传给他们。主，我们领受这样两个命令，也求你帮助我们的教会能够在这两个当中，主啊，能够继续的往前走。谢谢你，你与我们同在。祷告感谢奉耶稣所祈求的，阿们。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，你看到一个应许哈。所以我跟各位谈一下一个问题：应许，应许是一个还没有发生的事情，这叫应许。就是你对前面有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话，这个话语当中，一个 promise 当中还没有发生，但是我去支取神给我们一个应许。你知道我们神给我们的应许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说，凡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怎么样开门。还有一句是什么？凡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开门，凡祈求的就得着。你说这是一个应许，是不是？这个应许在马太福音第七章，我们去支取这个应许。已经发生的事情呢，已经发生的事情呢，就是现实，现在已经发生了。所以当这个事情一发生的时候，我问你一下，发生这个应许一发生了，我们叫什么？叫应验，是不是？应许如果发生在你身上，就是应验。你看哦，约书亚记第二十一章说，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列祖所启示所应许的权地赐给谁？以色列人，他们就得了那地为业，住在其中。耶和华就照着他们所列祖所启示的应许，一切的话照着他们四境平安，他们一切的仇敌没有一人在他们站立住。耶和华把一切的仇敌都交到他们手中。45节，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一句话都没有落空，都怎么样？应验了。好了，从应许到应验的本身是神在做事情的。可是我要再问你一下，有没有人没有得到应验呢？圣经说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未见之事的取据。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啊，这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哦。你看到了39节到40节中间讲了很多人因着信，谁因着信？摩西因着信，拉合因着信，你知道很多人讲起来。可到了39节说，这些人都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却仍未得到所应许的。好了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有的人的应许得到应验，有的人仍在等候那个应许的发生。这个我不知道，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要支取这个神给我们的话语的应许，还是你仍在等候呢？那神给我们最大的应许是什么？神给我们最大的应许是什么？你知道彼得后书里面这样说哈，神给我们一个又大又宝贵的应许是什么？脱离世上的情欲的败坏，跟神的性情有份。我问你，神的性情是什么？神的性情里面有公义，有圣洁，有慈爱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。神的性情里头那个爱，因为神就是爱。好了，他脱离世上，与神的性情有分，就是与神相似了。与神相似，跟神在一起，这是个极大极大极宝贵的。神给我们这个应许，应许跟应验还有一段距离啊，有没有想过哈？神给我们这样的应许，所以我们一般人就要得救了啊！信耶稣得救了，得救的下一步是什么？得胜。那得胜的下一步是什么？哎，荣耀成圣。所以你看到，从得救到得胜，到成圣，到荣耀，是一个过程。这是我们基督徒往前走的，这就是从应许到应验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。所以你看到神也给这个门徒里面哈，从这一个到成圣荣耀的过程当中，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应许，就是要等候从天上来的这个圣灵哦，圣灵来帮助我们哈。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常说， 借着他的应许，我们就被印记啊。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里都是是的，所以借着他也都实现了。有一件事情，就是神的应许这么多，你如果把圣经翻开，这么多的应许都在基督里，所以在基督里，这个是圣经里面讲的，在基督里我们就朝着应验的路来走。如果在基督外，神的应许的支取就很难得到。所以你看到无论有多少，另外一个就是说，上帝的应许无论有多少，借着基督而实现。我们祷告的时候总是借着他那边说阿们。所以你要知道，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应许齁。你看到有关于救恩的应许，有关于圣灵的应许，祷告蒙应许圣灵，还有呢患难中蒙神眷顾的应许，然后信靠神的应许，神同在的应许，得权柄能力恩赐做主公的应许，还有主耶稣的八福的应许，还有将来奖赏我们到天上的奖赏的应许，还有主对得胜者的应许，还有主耶稣再来门圣徒被提，都圣经中各式各样所有的应许。而这么多的应许里，圣经说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里都借着他实现。今天我们要得到神给我们的应许，有一件事情，就是你要得着这个应验。那我怎么知道这个应许是给我的呢？希伯来书四章这样说，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安息的应许，神给我们的应许，进入神的安息，进入神的平安，进入神的一个基督里头的，就当畏惧，免得我们中间有些人赶不上，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，跟传给他们一样，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，因为他没有用信心和所听见的道调和。一般人的应许如果没有得到应验，或是说没有得到神支取到神的应许，有一件事情在希伯来书作者说，就是我所听见的道跟我的信心没有调和，就是听了以后他就觉得这个道理很好，但是他没有用行动付出来，以至于神的安息，神的平安，神给我们的应许的应验没有办法成就。所以当你听看到圣经给我们这个应许的时候，祈求就必得着。如果你可以打开圣经，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第七节第八节很有意思的哦，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第八节再讲一次，凡就是任何人，你只要这样子就可以得到。这是个应许，我再说这是个应许。从你听到这个道之后，到应验需要有一个信心的调和。那今天就来谈什么是信心的调和。那我怎么能够在这个应许当中能够遇见神呢？例如我现在找一件事情，找一个工作，为我的儿子的工作，为我的前面要办的事情，或者我的病要得医治，或者我求一件事情，来到神面前祷告，你说凡祈求的就得着。好，如果仅仅是祷告，我要为我的父母这个得救祷告，我要为我的工作祷告，我要好在祷告的过程当中，你怎么祷告能够应验呢？你怎么能够祷告应验呢？这边谈到了第一个求。祷告你有没有求过？雅各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怎么样？不求。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。那我求还是不求？那我怎么知道我的求是妄求呢？好，我最近要买车子，我车撞，我买车子，主啊，我现在要买一台车子，主，我现在要买一台车子是双 B 系列，不是 Benz 就是什么 BMW， 好不好？啊？妄求，那我要买什么呢？啊？买个脚踏车就好，主，我不要妄求，我买脚踏车就好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你怎么知道你是妄求？好了，我们不要找这个车子好，我们说买房子好了。主啊，我现在有工作了，我有这样的 income， 我有这样的，我想要买一个房子。 买多大的？哎，买个5000个 square feet。你看，他说妄求。好了，我怎么知道我妄求？哎，你看哦，这就很有意思了哈。我再问你哈，下面一个人说：先求，你们要先求神的过和神的义，这一切都要怎么样加给你？我怎么求神的过什么义？我怎么求？我先问你，你怎么求神的国神的义？主，我求你的国神的义，然后其他的，我双臂的车子给我，5000尺的房子给我啊，我的工作是不是这样子？我问你，你怎么求神的国神的义？我问你，住在美国还住在中国？我住在美国，我美国给谁管？给欧先生管。那好了，我从美国飞到中国去的时候，谁管我？习先生在管我，是不是？好了，这什么意思？就是我在那一国的时候，那被那一国来掌管，我得要遵守他的律例，我得要遵守他的法度，是不是？所以我来到美国，一切按照他的法度。所以我开车的时候，我遇到看到写一个停 stop， 我要干什么？就停下来，是不是？我到中国的时候，上面写个停，要不要停下来？停下来，请举手。有多少人要停下来？那是参考用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你看到到哪一国，你就发现你要受被他管。所以我在求神的国的意思是求谁来管我？神来管我。那我要遵守神的法度、神的律例，求神的公义，是不是？按着说就是求他主，求你来掌管我，在这一件事上求你来掌管我。主，我想要买一个车子，求你来掌管我。主，我要买一个房子，求你掌管我。主，我身体疾病的，主啊，我要求你医治我，求你掌管我的身体。主啊，我要做这个决定，求你来掌管我的意念。这要是先求的。好了，什么是先求神的意？意是什么？意英文怎么讲？ Righteousness。 Right 是什么意思？对的字，是不是？ Right 不是右边也是对吗？ Right， You are right，对对，那神的义是神看为对的事。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，是神看为对的吗？是不是按照他的法律法度呢？如果你求他掌权，又做他看为对的事情，这一切都要加给你。这就是我得到应许要遇见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另外第三个，当你求的时候啊，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。因为雅各书就是说，这样的疑惑的人不要想从那里得到神什么。例如我在求，好了，我被求神掌管，我来神面前，主啊，我要找一个工作，年薪10万的。我在打的时候，你看你就认为妄求，对不对？我求神掌管，掌管的时候突然就说，你不要求个10万的，你求的好老板、好地点，能够照顾家庭的。哦，好主啊，求你赦免，我不应该以金钱为标准。好主啊，我开始主啊，让我有一个好的老板，让我能够成长了。开始祷告了。好了，我祷告完了以后，会才怪的。我问你，这是信还是不信？啊？所以叫疑惑。祷告完了，哎呀，我这个条件，我这个身份，我这个学历，哎呀，怎么可能得着呢？好了，会不会有疑惑？圣经说疑惑的人就不要从神面得到什么。所以你祷告了，神掌权了，你要做神他会对你求，你相信神要成就，神就给你成就。另外一个就是你祷告完了以后凭着信心求，另外一个就是你知道哈，这个以利亚，以利亚跟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，对不对？圣经说他跟我们一样性，可是义人发出来祷告是大有功效的。他求神三个月不下雨，就半年不下雨。他一祷告求，怎么就下来？很有一件事情，从以利亚身上，他常常顺服神的话。你如果看到圣父说好，你现在到基利西边，他就到基利西边去了。我会派什么？派这个乌鸦叼饼叼肉给你吃。是不是？他又去听话，他顺服神的话，真的乌鸦叼饼掉了。后来溪水慢慢来了，他说你去寡妇家里去。好，到了寡妇家里，到了寡妇，他发现寡妇家只剩下一点油，一把面。他跟以利亚说，吃完这个之后，我跟我儿子怎么样，就准备等死了。 那以利亚不是啊，以利亚说，哇，你先弄给我吃，这话你讲出来讲不出来，你不知道一个寡妇饥荒了，对不对？到了那边一看啊，这边来来，你吃完要等死，不过你先给我吃，因为神跟我说吃完你给我吃的话，这个饼跟油就不会少的，你相信这句话吗？可他顺服了，他做了，真的以后的年日当中，那饼油那饼面怎么样都没有，所以他相信，他顺服神的话。很多时候我们每天读经祷告的时候，神透过神的仆人，透过神的话，就不说你有没有去遵守，你顺服的时候，很奇妙一件事情，你就在祷告中开始经历这位神。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也是一样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西西家遇见逆境了，有人攻打他啊，攻打他说他来到神面前就开始怎么样祷告了，哇，亚述帝国压境在当中，你看吧，很奇妙的是他祷告的时候依靠神的时候，神就差府兵把他所有亚述的兵赶走。他人生中两次危机，另外危机生病了，哦，这个先知就像我碰到的医生一样，哇，你这个病大概就只能够剩几天了，你看很残忍的，这个先知说你这活不了15天了。所以一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我们一听到这个坏的消息，我们打我要死了，不是，这个西西家就转下来说，主啊，求你纪念我是怎么样爱你，我不想死，我想活。哎，这个可以商量的，你有没有跟神商量过，连这个都商量。所以这个先知就是以赛亚走到门口还没走出去，神就话来说，好吧，再给他15年吧。很有意思的，你看哦，这个祷告当中里头，他就是今天是他先求主啊，我不想死，我要活，主啊，我遇到男生敌人来攻打我，他先求。第二个呢，求神掌管，先求神，然后凭着信心上那边求。所以啊，你如果身边你的反应是什么呢？还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的，有时候我们在危难中、苦难当中，你遇到了难处，你还记不记得这个彼得在船上的时候？门徒都在船上，结果起了风浪，耶稣在船上怎么样？睡着了，睡着了。就在睡着了那一刹那的时候，比大家都喊哇快死了，就把耶稣摇醒。耶稣一起来的时候，当然就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你们这小信的人啊，就站起来，就斥责风，斥责浪，风浪就立刻怎么样平息下来。我读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有时候想说，我们在危难中，主与我们同在，好像这个风浪都没有停息下来，所以我们偏偏在摇醒主，摇醒主。那如果主被摇醒的第一句话会跟我说，你这小信的人会不会这样子？我都在床上，你缠上了这样的，你还怕什么呢？有时候我们在生命中遇到难处的时候会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好多时候啊，我们需要神恩典。像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，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，你知道我的太太就师母就跟我说，哎，这个李月啊，我们的银行里剩下八块钱了，那怎么办？八块钱那时候神学生嘛，没有，那八块钱我们来神面前祷告。很奇妙，这样的事情有两三次哦。祷告完的时候，我相信我们来读神学是神啊带领我们来读神学是神帮助我们，所以我们的所有的老板是神，是上帝。所以我就说，主啊，你叫我们来了，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了，我们马上要断缺了，主，求主你来帮助我。我就想到那个谁啊，那个戴德森带着他的这个太太呢，在那个米缸面前唱丧礼，说我们听过故事，家里都没有了吗？他米缸都没有了，就对着这个小小的米缸，两个人就唱三一种感谢饭歌。哎，唱完之后，外面就人敲门，拿了一袋米下来。所以我一到的时候，我说：“主啊，我也要。”可是我们祷告完了，有没有米出来？没有。不过隔天的时候，有人在我们的信箱放钱，放了100多块钱美金，是现金的，不是支票。我们不知道，有两三次，我就发现很多时候啊，神很奇妙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哦。那很多时候，这个我们的生活中的应许，我们在生活中有很多的应许哈。你知道我的父亲是传道人，我父亲是牧师，我们家总共有11个牧师，所以从我的爸爸、我的叔叔、我的妈妈到我的弟弟，还有我的表哥，总共加起来11个牧师。所以你如果打电话到我们家说，我找戴牧师，一般的回答就是哪一个？这次我们回去也是，我到了家里的时候，我弟弟也在，我爸也在，我在台湾的时候，有人打电话说找戴牧师，我说这么多你要找哪一个？要指明一下，哎，找李约牧师啊，那就是我这样的，找李汉牧师就是我弟弟，你知道，所以找戴牧师。我们家很，我从小是立志不当传道人的，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，就是大概30年、40年前，传道人是很贫穷的哦，那个很贫穷，在那种叫穷传道，所以我也不想当传道，我怎么样？我立志为主赚大钱，供养穷传道，我喜欢做这个。 但是你知道吗，很多奇妙的事情呢，就是神在当中做奇妙。我的爸爸妈妈把我们所有的五个孩子奉献给神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知道吗，他奉献给神，说神听他的祷告还是听我的祷告啊？当然就听我爸的祷告，所以我们五个孩子都变成传道人了，因为他先求嘛，在里头。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啊，那么神怎么呼召我呢？神呼召我就在约翰福音十二章，那当时我就被感动，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丧失生命，在世上恨恶自己生命就保守生命到永生。二十六节，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。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。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怎么样，必尊重他。你知道，一个人愿意服侍神的时候，连父神都愿意尊重。所以我在那边说，主啊，是我看到我父亲的榜样，他父亲让这么多的生活中经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，那我有什么好惧怕的？我一样也会经历这些难处。今天我如果去做生意，我今天做别的事情，我一样会经历难处，这个难处都是要去克服的。可是当我做传道人的时候，神就帮我一个一个的帮，因为他是我的老板，他是我的主人，我是他的仆人，他必定尊重我所做的。所以我们走到这个路上来，我们发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应许在当中。所以生命这样说，你看到这个我们在天上有个父，所以耶稣教导我们的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这样祷告，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你们有，我们天上有一个父，很奇妙的。你看神上天上一个父，那有一个谚语说 like a father like a son， 就是有父有其父必有其子。在地上我们还有一个父亲是谁？亚伯拉罕。那圣经说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，仰望神的应许。我们这位父啊，我们这位亚伯拉罕是仰望神的应许。他仰望神的应许，那是一句话是什么呢？就是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使人复活、使无变为有的神。我想问你一下，你认为亚伯拉罕是你的信心之父？请举手啊，两三个，其他人都不知道。我问你，如果亚伯拉罕神已经指派他是我们世地上的父，是一种灵里面的信心之父，他所信的那位神是使无变为有、使死复生的那位神，那他所信的跟你所信的有没有一样？你相不相信神也可以在你身上做这个事？你说他让莎拉九十几岁的还能生孩子，他在一百岁的时候还生一个这个孩子。我问你一下，很奇妙的一件事情，就是神因着他相信他，所以指他在世上的父。他是怎么样？是仰望神的应许。那他信心有没有失落？当然也有失落。他信心失落的时候，他说，哇，我看不出来我有这个后裔，我看不出来，我说主啊，我是看不出来的。所以神就把他带到外边去，晚上的时候，你看上面什么很多星星啊，你以后你的后裔就像在天上的星星这么多哦啊，真的哎，他就信神了。圣经说他就这样信神，神就以他的信为他的什么义。这很奇妙的，所以因信称义，就是你相信神，那就是你的义。今天我们在世上一样，你信不信神？你信神，信神所讲的话，那就是你的神给我们的义。所以他每天这个亚伯拉罕走到门外的时候，一看星星，就看到好多的儿子在叫他，哎，爸爸、阿公、爷爷。如果我在旁边看他，我说他已经疯了，想儿子想疯了，会不会？可是呢，很奇妙，这样的人神称他为我们世上的父。所以这个圣经说我们站在应许上，他是站在应许上成我们的榜样，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仍信有指望，就得以做多国的父。这很奥秘哦。他在百岁都想到自己的身体一路红一直，莎拉的肾已经断了，信心不然弱。所以整个的我们的应许的本身就在于相信神，信心不能过。二十节说并且仰望神的应许，没有不信心里反而疑惑，反倒因信心心里得到坚固，将荣耀归给主，满心相信所应许的必能做成。今天我们在生活当中，我们一定会有难处，我们一定有许多的这个东西，你有没有仰望神给我们的应许呢？就像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说的，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了。我在读神学的读到第一年的时候，我曾做过见证，我读到第一年的时候， 那支持我们的弟兄因为经济风暴倒了，我们再也没办法读神学了，我们来到神面前说，主啊，你差读书的时候我们读书。很奇妙的故事就是后来神学院就给我们一个奖学金啊，这个我已经讲过了。我们绿卡也是一样，我从纽约下来，当时我说来到这个 Houston， 在 Houston 后来这个因为教会各方面，我们就离开了教会。一离开教会之后，我们没有身份，我们没有这个 income， 我们的前途茫茫，不知道怎么样，所以我们求神引导我们，带领我们进到祷告。就在我们祷告当中，神突然就跟我们说：“你去买房子。”你知道吗？我没身份，没 income， 你是不是听错了？所以我当时说，哇，不是我听错了，你叫我去买房子。突然那个以利亚故事浮上来，你去跟寡妇一样那个饼跟油，那你要不要顺服？好吧，我们就顺服。所以就在大概八年前的时候，我就跟我们那个租房子的那个房东，他是个这个中介，他说那他就带我去看房子。我们总共看了50几间房子，你知道为什么看50几吗？因为我下不了这个决心。我老是问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吗？我里面也开始有疑惑。可是我每次读圣经的时候，神在里头一直告诉我。后来我就要顺服，这个顺服在里头，好吧，我就顺服。他最后的时候，这个房东呢就使了个绝招，你要不要买房子？不买房子的时候，你就从我房子赶出去。哦，我买，我买。那我知道，我去贷款绝对贷不出来，因为我没有银行。我去贷款绝对贷不出来，因为我没有身份。我不可能不知道会不会住在这里，我不知道。也许我不会申请到别的地方。但是主啊，如果是你，我愿意顺服。很奇妙，这在雷曼兄弟倒之前，雷曼兄弟倒之前，那个时候就是大家借款嘛，所以他问我说我有没有 income， 我说我没有 income， 有没有工作，有没有立卡，没有工作。他就说你会不会办立卡？我说我当然啦，如果有 income， 我当然办立卡啦。你要给我写个保证，你会办立卡，我就写个我一定会办立卡。啊，竟然把钱带下来了，然后我还买了这个房子。一年半以后，雷曼兄弟倒了。雷曼兄弟一倒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这个银行把我的 package 包一包换了三个银行。说，哎，怎么会付这个银行？哎，怎么付这个？哎，怎么付？因为他把我卖给别人。所以雷曼兄弟，很多人是雷曼兄弟次贷房爆的这个受害者，我是受益者。我没有 income 贷借到钱，我没有利息我借到钱，我有房子可以住。后来当然我以后我有工作了，以后我找到服侍的地方，以后我身份办下来了，以后我有公民了。可是我回想起来，如果我没有在那个时候这个买房子的话，我现在大概还在租房子，我到目前还在租房子。所以很多时候啊，信心的本身在哪里，就是你祷告的时候，神在你心中，你回应他，应许就是祈求就得着。其实因为我们来到纽约，在来到这个德州的时候，来 Houston 的时候，我跟我太太祷告说，我们家那边有工作了，德州的房子也便宜，我们想买一个房子，我们想买这样的一个房子，这样祷告。但我没有想到一年之后就被 lay off， 对不对？所以那个祷告很奇妙，就在我这个祷告当中，神就回应了那次的这个祷告。可是神也不考虑我现在的情况，也不，他回应当时我们的祷告，因为那时候还有信心在神面前祷告。你知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是一样，你会碰到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事情哦。所以在我们如何站立在应许中遇见神呢？约翰福音14章说，有了我命令又遵守的人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向他显现。你每天早上起来，你打开圣经，你读圣经，你祷告，你听到牧师对你所讲的，还有主日学所学到的，你是不是遵守呢？当你遵守神所说的话，神说你是爱他的，爱他的必蒙我们的父爱我们。你的祷告神都在垂听，因为你先求他的国，你先求他的义。当你求他的国，你求他的义，神的爱，圣经说，我都把我的独生爱子赐给你，我不强其他的给你吗？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，你要相信神的话，你相信神所给我的应许。当你一相信的时候，你知道神就将他的爱赐给了我。当然神对你说话你认不认得？我问你，神对你说话你知不知道神对你说话？知不知道？ 这就是在一个牧场上，那牧场上的人就开始有人叫羊，羊都在那边低头吃羊，那边吃嘛，吃嘛，那边这边吃羊啊，就有几个人将作是牧人喊他啊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你你你，这样子不叫都都连羊都没有理他，突然那个牧人出现了，就是真的牧人，就喊了一声，呜，呀呀呀呀呀，所有的羊都跑过来，嘎啦嘎啦跑过来，我看那个演员好感动哦，我说如果我的神跟我讲话，我会不会知道呢？如果你的神对你讲话，你会不会知道？你知道那是神的声音吗？这很有意思的哦，羊认得他的主人声音，你认不认得神在你心中对你说的话？所以圣经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那圣灵的感动以来，你觉得那是圣灵的感动呢，还是你自己的感动，还是别人怂恿你的？羊认得他主人的声音。所以应许是这样子，应许的本身是你顺服神的话出来当中。所以今天当中我们站在一个神的应许，这个应许的里头你来经历神。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主耶稣，主，我们来感谢赞美你，主，谢谢你爱我们，主啊，你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应许，主啊，在这个应许当中我们可以经历你这位又真又活的神，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主，我们在生活中可以依靠你，主，我们在艰难中，做危难中，在病痛中，主，我们都有这个应许，主啊，我们可以经历你这位又全能的神，谢谢你耶稣基督，你与我们同在，祷告感谢奉耶稣名所祈求的